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看了这一章的第一二两节，还有六节七节八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。我们说过主耶稣这一番的话是向基督徒讲的，他所指的结果子是结圣灵的果子，凡是住在基督里面的信徒必定有效的祈祷，经常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同时也有属天的喜乐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就是指着有效的祈祷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接着第八节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他提醒门徒要多结果子。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他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就是有属天的喜乐。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中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，那么他必定能够带领人到神的面前，因此他也就结了领人归主的果子。主耶稣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。耶稣要我们在生命中结果子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怎样剪去呢？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将那个人从结果子的地方拿掉。我认识有许多的信徒今天已经被神搁在一边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为神结果子。这些人中包括传道人和平信徒。把枝子剪掉不表示他们失去了救恩，而是说他们已经从结果子的地方被挪开了。有时候挪开不结果子的枝子是接着死亡，就是肉体的死亡。我相信这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，有至于死的罪。一个基督徒可以一直的犯罪，但是有一天神要接着使他死亡， 将它从结果子的地方挪掉。早期教会中，亚纳尼亚跟撒菲拉就是从一个结果子的教会中被除去，因为他们犯了有至于死的罪，他们撒了谎，不能继续留在教会里。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修理干净是洁净的意思。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会进行修剪的工作，他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拿掉，把那些阻碍我们的东西剪掉。固然他那样做会使我们感到很难受，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多结果子。很多神的儿女在面临主耶稣修剪的时候觉得疼痛，是因为他们离开神太远了，与神太生疏了。我们越是靠近神，痛苦就越会少。我记得在小的时候，曾经跟同学一起逃课去钓鱼，逃了几次就被校长发现，带到他的办公室去受处罚。校长用鞭子来处罚我们，因为罚了几次就有经验了，就懂得当校长打的时候尽量的靠近他，那样就不会太痛。同样的，当主耶稣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尽量的靠近他。主所爱的，他才管教。他管教并不是意味着他讨厌我们，而是他要激励我们多结果子。可是我们往往在接受管教的时候，就一面离开他，一面的抱怨，那就会更痛。如果我们靠近他，就不会那么痛了。这里说修理干净，在伯利恒地区长了很多葡萄树，他们结果子的时候常有虫害，或者是被弄脏了，农夫就把葡萄竖起来，然后清洗干净。所以主也是一样，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，将我们举起来，又洁净我们，好叫我们多结果子。他怎样洁净我们呢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所说的话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主耶稣要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，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。彼得前书第1章22-23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接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我们是由神的话所重生的，神的话洁净了我们的罪，而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沾染了污秽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有神的话来接近我们，这是我们要读圣经的原因，因为我们要得到洁净。诗篇第119篇第9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不过今天却有信徒抱着不同的看法，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相信是靠神的救恩得救，持定这一个基要的信仰，那么就可以随意过活。请你相信我，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活，来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他就用他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。如果信徒和神的关系是真实的话，他必定读神的话，他也必定照着神的旨意来过活。神盼望我们顺服遵行他的话语。 诗篇第119篇第67节，诗人又说，吾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第71节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弟兄姐妹，神用苦难来领我们回到他的话语上，好叫我们能够为他所用。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，我相信你怎么样也不得洁净。我认为教会中最危险的人物，就是那一些像白马一样的活跃，但是又不读圣经的人。我们实在要多读圣经，并且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。下面我们接着要看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的经文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词，就是在里面。在基督里，就是不断地和他交通。我们刚讲过，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，那是在基督里面的一部分。有一个故事说到，有一天，斯布真牧师走在街上，忽然间，他在街道的中央停了下来，摘下帽子，就在那里祷告。刚好有一位教会的执事看见他，就问他为什么站在街道上祷告呢？施布真牧师就说，有一片的云挡在他和他的主中间，他要马上把它挪开，于是就停下来向主承认他心中罪恶的念头。我们也要这样向主认罪，常常住在他里面，不断地跟他有交往。另外，在基督里面也包括遵守他的命令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第10节跟第14节的经文。第10节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第14节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们的诗歌中有一首诗叫做《耶稣恩友歌》，把耶稣叫做朋友，那是很感情用事的，其实也是错误的。主耶稣今天不再是处在卑贱的地位，他今天是荣耀的基督，坐在神的右边。如果你说耶稣是我的朋友，那是把他从高位上拉下来跟你平等。但是如果主耶稣自己说某某人是我的朋友，那就太美好了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们今天不要再感情用事，我们要真正的省察自己的内心，到底我们有没有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。如果我们想常在基督里面，顺服是首要的条件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第9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住在基督里是指不断的相交，那也正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。我们看到各种的果树，它们的枝子都是与树身密切的相连，并且结出累累的果实。我见过很多基督徒，他们一个星期六天过的生活像魔鬼一样，是鬼混的，但是到了星期天却来侍奉主，那是很荒谬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不住的与主相连相交， 才能够多结果子。不管你早上起来，或是你在公司办事，或者上街，每时每刻你都要住在基督里，与他相交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的经文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，所以我们可能随时容许罪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与神断绝交通，离开神的旨意，追随世界。但是神愿意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好让我们多结果子。你会留意到，这里跟撒种的比喻很相似。有的种子落在好土里，就结出30倍的籽粒，那就是果子。有的种子更好，结出60倍，那是更多的果子。有的种结出100倍，那是更多的果子了。神就是要我们结出100倍的果子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的经文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我要再强调一次，我们现在所讲的结果子，不是指着我们要怎样得救说的，而是讲到结果子乃是我们得救之后的产品，我们要去结果子。保罗用另一种的比方来说明同一件事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节到第14节，他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第13节说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，个人的工程是指信徒所结的果子。那火会把金银宝石等炼干净，把渣滓烧掉。这跟耶稣所说的那在外面的枯干枝子要被扔在火里烧了一样。保罗说，工程若存得住，经得起火的考验，就要得赏赐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们在生命里结出了果子，我们就要得赏赐。不过，我们不是靠自己能结果子，我们必须常在基督里面，那样，它就使我们多结果子。那不在基督里的枝子，要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这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5节所说的一样。那你说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他可能上到天堂去，不过浑身有被火烧过的焦味，但是他不会失去救恩。今天最悲哀的一件事，就是一般基督徒认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失败的生活。他们相信自己能够结果子，不过却认为自己只能过低水平的生活，结一点点的果子。我们要记住，主耶稣是要我们多结果子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5章第7、8节的经文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，不过它的条件很重要，就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主耶稣要我们顺服他，那样我们的祷告才有果效。这在基督里以及祈求的整个目的是要叫父神得荣耀，因此就免去了人自私自利的祷告。这结果就是多结果子，父神也就因此得荣耀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主耶稣希望我们享受美好的东西，圣灵所结的其中一个果子就是喜乐。我最怕那些自以为敬虔的基督徒，脸上毫无笑容，也没有幽默感，一天到晚手上拿着一本圣经，道貌岸然。但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是蛮有喜乐的，他高高兴兴地参加查经班，也高高兴兴地服侍主。一个与主常常有相交的生命，应该是喜乐的生命。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主耶稣在这里是向基督徒谈话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正如他爱我们一样。我们如果看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互相批评、互相指责，我们觉得很难过，圣灵也不会在那样的教会里工作。主耶稣要我们像他爱我们那样来彼此相爱，那是很高的要求。只有圣灵才能够感动我们，生发出那样的爱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然后就是一个试验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过基督徒生活不是像玩捉迷藏的游戏，过基督徒的生活是按着主自己的指示去行的，他的指示是非常清楚的。如果你遵行他的吩咐，你就结果子。主耶稣为我们舍了生命，他要我们顺服他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因为他替我们舍了生命。如果我们遵行他的吩咐，那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了。主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为他舍命。有人曾经问过穆迪先生，到底他有没有为主死的恩典？穆迪说他没有，不过如果需要的话，主一定会赐给他。结果主就赐给他了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、十六节的经文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如果我们遵照主的吩咐去做，那么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了。 现在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已经向我们敞开了他的心，神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相信你记得神怎样向亚伯拉罕启示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。现在耶稣说，他已经将神的事向我们启示了，那正是朋友的表现。不晓得你有几个朋友是你可以向他们敞开心的。通常基督徒会找别的弟兄姐妹来倾诉自己的难处，让对方知道，并且给予帮助和鼓励，这就叫做彼此相爱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第15章，并且结束这一章的经文。